伊朗情报主管遭击毙，以色列呼吁解放伊朗人民。明尼苏达州警方找到疑犯汽车，全州大规模追捕。川普重返 G7 峰会，中东危机划成首要议题。消息说，美中伦敦协议不包括特种军用稀土。李在明首次出席 G7 峰会，转向务实外交政策。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以色列空军15号声明，计划夺取伊朗全境的空中优势，当日袭击了伊朗东北方向马什哈德机场的一架加油机，距离以色列2300公里，这个是以色列空军有史以来发动的距离最长的空袭之一，打破了纪录。伊朗已经声明宣战，以色列领空星期日已连续第三日关闭，在耶路撒冷和海法都发出空袭警报，德克兰市中心传来更多爆炸声，镜头显示其中一个爆炸地点浓烟升起。据报道，爆炸地点位于市中心瓦莱亚斯广场附近。伊朗学生通讯社说，德克兰警察部队受到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了轻微损坏，多名警员受伤。伊朗的核设施还持续受到以色列轰炸，以军说目标包括在伊斯法罕的核设施。除了轰炸，以色列还斩首了多名伊朗高级指挥官。在15号，伊朗证实以军再斩首高级别军官。星期日的攻击造成伊朗情报主管卡扎米将军和他的副手遇难。据路透社15号统计，至少20名军方高层指挥官丧生，其中包括警卫队总司令、总参谋长、航天太空部队和情报部门的将领。另外至少8至14名核科学家丧生，重挫伊朗核计划。外界普遍认为，以色列对伊朗先发制人的空袭和先前对真主党的全呼机行动一样。多位军事专家表示，以色列这次同样采用精准攻击高层军官指挥官和核科学家的策略，和过去大规模的轰炸行动完全不同，是情报加锁定目标突袭的操作。网友回复说，这些强力部队的主脑被突然清除，是很难很快找到代替者，因为独裁者不放心。以色列确实把握了独裁体制的弱点。川普星期日还呼吁双方回到谈判桌前。以色列议会议员塔尔告诉霍士新闻，伊朗现任政权的目标只有一个目的，不是摧毁以色列，而是推翻美国。如果不先推翻伊朗邪恶政权，就无法将达成协议作为目标。塔尔说，这个是一场历史性的战争，因为我们现在终于有希望将我们自己和伊朗人民乃至整个世界从邪恶的伊朗政权威胁下解放出来。塔尔指出，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推翻伊朗政权，因为如果真的想终结伊朗核武的野心，唯一的办法就是推翻这个政权。再说一次，如果我们真的想为伊朗乃至全世界的所有人建立一个稳定繁荣的未来，推翻伊朗政权就是我们的目标。他同时警告说，如果伊朗真的如愿以偿获得了核武，那就不单止是对美国的威胁了。我们希望美国支持我们消除来自伊朗的威胁。川普支持美国优先政策，我们亦支持攻击这个邪恶的政权，将有助于防止发生更大规模的战争。在15号，内塔尼亚胡对霍士说，伊朗的政权现在非常弱，80%的伊朗人将会将领导人赶出去，因为伊朗政权打压人民。46年来，伊朗人民一直渴望自由。内塔尼亚胡公开敦促伊朗人民奋起反抗统治者。对于攻击伊朗的行动，以色列已表示可能持续几个星期。以色列退役少将、前军队情报主管阿德林是1981年以军对伊拉克核反应堆发动传奇性袭击的幕后策划人之一。他建议以色列不应该只瞄准伊朗的军事目标，还应该瞄准政治目标，是时候结束邪恶轴心的领导权了。观众朋友， 你同唔同意内塔尼亚胡嘅做法呢？对邪恶政权要先发制人。如果你同意嘅话，请留言一；如果你唔同意嘅话，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哋嘅睇法。这个星期尾，震惊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政治枪击案再有重大突破。警方在星期日上午在 Sibley County 的 Faxon Town 巡查的时候，发现了涉嫌枪击两名州议员的疑犯车辆，并持续在乡村展开大规模追捕行动。57岁的疑犯博尔特在星期六凌晨身穿警察制服，驾驶改装警车，先后攻击州参议员霍夫曼和他的妻子，以及州众议员霍特曼和他的丈夫。霍特曼和他的丈夫已经遇难，霍夫曼夫妇受伤后进行了手术，现在情况稳定。疑犯作案后弃车逃逸，警方全面追查。疑犯汽车被找到之后，警方立即向附近居民发送紧急通知，呼吁锁好门窗和车辆，并针对疑犯最后出现地区提高警戒。在场搜查范围涵盖公路和周边林地，并对当地多间住宅进行了搜索。当局曾发现和博尔特相符的牛仔帽留在车边，并检获了多支枪械。疑犯被列入 FBI 通缉名单，以悬红$50,000捉拿疑犯。追捕行动范围已扩大至少两个州。明尼苏达州参议员克洛布查表示，这宗枪击案为刺客行动，是严重的政治暴力事件。州长华兹说，明尼苏达州失去了一位杰出领袖，我们无法容忍以暴力解决政治分歧。他亦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配合警方调查。随着疑犯仍然在逃，当局提醒民众保持警惕，并强调警方将持续追缉，直至逮捕为止。乜嘢系调理？令身体找回平衡，守护健康，告别疲惫，预防三高，每日更轻盈。三高代谢宝以天然黄姜、苦瓜之力帮你。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打北美免费热线加1866-520-5201了解详情。川普总统在星期日晚间抵达加拿大阿伯达省卡纳纳斯基斯，参加了他第二任期内的首次重大国际峰会，第51届 G7 峰会。由于多种原因，会议气氛可能会非常紧张。近日中东冲突加剧，预计各方将中东危机展开激烈讨论，成为首要议题。另外，美国的关税政策亦是焦点。主办国加拿大为避免美国和盟友间发生冲突，已明确放弃发表联合公报，因为担心在乌克兰及气候议题上出现新的分歧。目前尚未确认七国是否能在以伊冲突中达成共同立场。来自世界各地的十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出席会面，包括墨西哥、印度、南韩、沙地、乌克兰等，并同川普面对面讨论贸易协议。为确保安全，会议地点选在偏僻的山区，因为这样抗议者无法参与。各国领导人可以在封闭的环境中同川普互动，同时避开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新闻舞台。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 G7 研究小组战略计划主任库里克表示，有关全球和平的对话原本将集中在俄乌冲突和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上，现在可能会转向伊朗。 G7 的目的是成为一个危机应急小组，能够快速采取行动并适应国际挑战。因为这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这个星期尾举行会议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将有能力快速作出反应。在6月13号举行的中美高层贸易谈判中，双方在伦敦达成暂时贸易休战，并就稀土磁铁出口问题上取得初步共识。不过消息人士透露，北京未承诺放宽对美国出口专门用于战斗机导弹系统的特种稀土磁铁，仍是敏感禁区。两名知情人士15号向路透社透露，中共正是就非军事用途的稀土出口作出让步， 包括对汽车、风力涡轮机等工业用途的的同剔磁铁。6月12号，中国磁铁制造商金力永磁宣布获准恢复对美国出口。中共商务部亦证实批准这一批合规出口许可，不过用于军用的三磁铁没有列入这一次快速通道。其中一个消息人士表示，在伦敦谈判中，中共承诺在现有的几万份稀土出口申请中建立快速通道，审批美国非军方制造商的申请，审批后颁发的许可证有效日期为6个月。北京同时提出可以为可信赖的美国公司开辟绿色通道加速审批。专家指出，这次谈判提供的是短期稳定，但美中战略分歧依然存在，后续谈判仍然充满挑战。金融时报近期报道，德国汽车和工业制造商因为中共收紧的剔等稀土磁铁出口，在度急于寻找代替供应来源。美国的福特汽车厂因为缺少稀土磁铁，在5月份暂时关闭了芝加哥的 SUV 制造厂一个星期的时间。中共对稀土的控制具备浓厚的国安和外交用途，美国正考虑利用在格陵兰等地投资非中方稀土矿业，以减少对中共依赖。同时，一些美国企业正在研究稀土代替品的技术。6月15至17号，即将在加拿大阿伯达省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这个是南韩总统李在明上任不到两个星期以来首次在世界舞台上亮相，亦是他上任以来的首次出访。今年三月，七国集团高级外交官联合呼吁平壤放弃核武。就事件，北韩威胁要在质量和数量上加强他的核武力量。李在明在6月3日当选以来，政策重心明显转向缓和南北紧张关系。这个星期，李在明已经下令立即停止在南北韩边境使用广播喇叭进行心理战，同时表示以坚固的美韩同盟为基础建立东亚和平机制。这一场亦获得了平壤方面的正面回应。北韩已经暂停对南韩播放噪音广播。15号是6·15，南北韩共同宣言25周年。李在明透过社交平台宣布，南韩政府将尽快恢复南北韩对话。近年半岛局势倒退回冷战时代，边境敌意升高，新政府将终止无谓的敌对，致力于和平。近日，川普对北韩的态度亦成为焦点。白宫发言人近日透露，川普乐意重启和金正恩的沟通。之前川普和金正恩的亲不信外交曾轰动全球。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